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是看这个马太福音21章23到27节哈，我们里面这个讲义把章节打错了，打成马太福音22章。其实呢，我们是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1章。在马太福音21章开始的时候，就记载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是耶稣其实受难之前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在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对观福音书，紧接着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就记载了这最后受难的这一周，耶稣在耶路撒冷他的传道的工作。其实如果大家读福音书，大家看那个比例，特别像马可福音，你如果看福音书记载耶稣传道的工作，以比例来说，有人说福音书本身其实是告诉我们整个耶稣他受难的工作，而前面可以说算是一个引言。当然这是从福音书的内容所占的比例来看。那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花这么大一个篇幅，把耶稣3年半的传道工作中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的传道工作来详细的记载，乃是真的是有作者他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和目的。所以当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在受难的这个最后一周，其实我们从今天这一节经文开始，我们就会看见耶稣跟犹太的宗教领袖，不同犹太教的宗教犹太教中不同的宗教领袖跟他们之间有不同的争论，或者说有不同的辩论。但是这些辩论、这些争论是因什么而引起的呢？是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他做了一个行动，他在圣殿里面赶出殿里面做买卖的人跟兑换银钱的人，他洁净神的殿。基于耶稣做出这个洁净圣殿的行动，就引起了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用各样的问题来向耶稣提出质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开始就有一连串犹太教不同的宗教领袖来和耶稣来辩论。福音书的作者要借着这些犹太教宗教领袖跟耶稣的辩论，最主要的是要来显明耶稣弥赛亚的权柄。我们不要忘记，整本旧约弥赛亚是指向大卫王朝的君王，因为基于神跟大卫所立的约，神寻找找到一位合神心意的这个人，也就是大卫。所以大卫坐在宝座上，他确实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神的百姓，以至于神和大卫立约，神要为大卫建立王朝，让他的国成为永远的国。其实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他们很清楚以色列国是神的国，也就是说神和他们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这个国家真正的君王是神自己。只是后来以色列人要求他们的神给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列国都有人类的君王治理他们，但是这些人类的君王 不是真正来取代神做以色列国的王，神仍然是他们国家的君王，而这些人类的君王只是做神的代表，所以他们必须按着神的旨意、神的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甚至他要为神建造一个圣殿，所以神悦纳他的心意，可是没有允许他自己亲手来造，只是应许说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的时候，要由所罗门王来为大卫来为神建造这个圣殿。所以但是神悦纳大卫的心意，就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那大卫的国是永远的国，这个应许在犹太人看来，他们的了解就是无论如何大卫的子孙会不断有人坐在这个宝座上，继续不断的有大卫的子孙，人类的大卫人类的后裔坐在宝座上来代表神作王治理他们，所以这个国是永远的国。但是其实这个应许的真正的应验，我们今天知道都乃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个人类的君王所拥有的权柄还是有限的，而且是属于地上的政治性的，但是神应许大卫他的国成为永远的国，其实是属于神的国，神的国才是永远的。也因此真正能够实现神给大卫的应许，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来治理神的国，他才能够真正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而且他的国是永远的。所以在这些争论当中就显明耶稣所拥有的这个弥赛亚的权柄是一种绝对的权柄，跟神的权柄是一样的。地上的君王虽然有权柄在那个国家治理那个国家，但是所有地上的政权都不是一种绝对的权柄。耶稣他是以色列的君王，而他跟其他以色列君王不同，他所拥有的是神的权柄，是绝对的权柄。但这些争论也要显明耶稣拥有的教导的权柄，特别在马太福音，我们如果记得第五章到第七章，当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以后，这些群众他们看出耶稣在教导的时候是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因为他们的文士也就是这些教导律法的律法专家，文士当中有名望的就被称为是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然而所有拉比教导学生，学生从他们的老师学习，当他们把所学的再去教导别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引述老师的权柄，他们乃是引述所有前任有名望拉比的教导，他们绝对不会用自己的权柄来做教导。但耶稣的教导很不一样，在登山宝训耶稣总是用最高的权威来讲解摩西的律法，来提出关于神的教导，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辩论是更明显的强调耶稣弥赛亚的权柄跟教导的权柄。但是同时这些争论也要显明犹太的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拒绝，也因此逐渐的增强，最后导致他们杀害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从耶稣洁净圣殿这个先知性的行动，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洁净圣殿是一种先知性的行动？我们知道旧约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而在君王的时期，以色列无论是南国北国君王时期，以及当然被掳之后，这些以色列的先知们 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他们做神的代言人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带领神的百姓悔改归向神。往往神的百姓没有按照神跟他们立约他们所应当尽的责任去遵守神的诫命，而且离弃神去拜偶像，效法这些异教人异教徒来拜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神，甚至跟随异教徒去拜他们的偶像。所以神差先知来呼召他的百姓悔改，但是在呼召悔改的同时，神提出一个警告，先知们总是警告神的百姓，指出他们的罪，如果他们不肯悔改，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耶稣洁净圣殿就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因为当时以色列的宗教犹太的宗教已经是虚有其表，换句话说他们仍然维系这些献祭，但是已经失去这个整个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核心，真正的敬拜神。在圣殿的外邦人院，他们设了这些买卖市场，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些从远方来献祭的人，他们不必把牛羊带着走，他们可以到圣殿这里再去买这些献祭的牲畜。同时以色列男丁每一年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他们都要缴一个叫做这个奠税，也就是说以色列男丁每一个人每一年要缴半舍客勒的银子，而这个奠税本身就是用作圣殿本身的需要。他们要纳这个奠税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用合乎圣殿洁净的条例的钱币，也就是说不能用外邦的钱币，不能用罗马的钱币，那是不洁净的。那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是用最靠近以色列的银币，是推罗西顿的银币来缴这个奠税，所以他们也需要把罗马的钱币兑换成能够适合缴纳这个奠税的钱币等等。所以这些所谓的买卖市场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但是他们把这个买卖市场设在外邦人的院，原先这个市场是设在橄榄山，但是后来在耶稣的时代，可能是大祭司把它设在外邦人院，于是在外邦人院就听到做买卖喊叫讨价还价，牛羊非常的喧嚷。但是神曾经在旧约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已经说明了，这个殿是祷告的殿。外邦人他们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被允许到外邦人的院，在所罗门的祷告当中他就提到，如果有外邦人他们因为耶和华的名，他们愿意到这个殿中来寻求耶和华，求耶和华垂听他们的祷告。那在圣殿分成外邦人的院、妇女的院、男人院，也就是以色列人院，以及最里面真正圣殿的区称为祭司院。外邦人只能在外邦人的院来敬拜耶和华，可是现在变成买卖市场，外邦人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敬拜神呢？所以耶稣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说，这个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可是你们却使它变成贼窝。圣殿本身的功能被因为他们这样的买卖失去了，使得外邦人他们剥夺了外邦人到圣殿来向神祷告的权利。所以耶稣的洁净圣殿就是一个先知的行动，乃是向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宣告神的审判。当然我们说了，先知宣告审判，指责他们的罪，真正的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那耶稣洁净圣殿这个先知的行动，现在耶稣继续 在圣殿中借着教导他来继续执行这个洁净圣殿的工作。现在借着他的教导，也就是说跟这些宗教领袖之间的争论，这个争论本身耶稣不是只是针对他们来跟他们好像说来对答，我们等等会看今天这段经文，其实耶稣本身在这样的争论当中他提供了教导，所以他以这样的教导来执行这种先知性的行动，像洁净圣殿一样的先知性的行动，也就是这个教导本身是要来向他们指出他们的罪，是要呼召他们悔改。所以我们下一个礼拜会看到接着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紧接着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本身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也就是耶稣借着教导来执行他先知性的行动，而犹太的宗教领袖却拒绝听从，所以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身上。那所以在这里这些辩论的地点就是在圣殿，是在圣殿区，耶稣继续执行他洁净圣殿这个先知的行动。今天我们看的第一个辩论是跟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耶稣在圣殿里面做出洁净圣殿这个行动，就引起犹太宗教领袖关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耶稣的权柄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第23节，耶稣进了殿，我们知道耶稣最后受难这一周在耶路撒冷城，他晚上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白天就从早上就从伯大尼离开，然后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在耶路撒冷我们看到特别是这最后的受难周，耶稣天天在圣殿里面教训人，这个我们从后面我们讲到第26章在公会审判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很强调他每一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人。所以这里说耶稣进了圣殿，他正在做教导的工作的时候，耶稣在圣殿做教导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在耶路撒冷圣殿，我们说了圣殿本身的区域被称为是祭司院，在祭司院之外的一个院是男人院，只有以色列的男丁可以在进到那一层那一个院宇去敬拜神，男人院或说以色列人院在外面一层是妇女院，这个妇女院呢是只有以色列人的妇女可以在这里，妇女院不可以再进一步到男人院，男人以色列的男人不能再进一步去到祭司院，所以这是一层一层的，妇女院之外就是外邦人的院，任何人都可以到这个区域，也就是连外邦人都可以来到这里，如果他们要来寻求以色列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他们是可以到外邦人院。所以呢大部分的拉比他们在圣殿做教导的工作是在外邦人的院，那外邦人的院这个区域有两个很著名的回廊，一个是在外邦人院的东边，那也就是向着橄榄山，一个是在外邦人院的南边。外邦人院东边和南边这两个回廊目的是可以遮阴，或者有风雨的时候可以阻挡风雨。在东边的这个回廊呢名字叫做所罗门廊，南边这个回廊叫做皇家回廊。在这个两个回廊都是很雄伟的，所罗门廊是由一些哥林多式的圆柱 这个既然是一个回廊，这个走廊有很多的圆柱支撑这个回廊。那在所罗门廊，这些圆柱是属于哥林多式的一些圆柱，高35英尺，所以是很雄伟的。皇家回廊呢，有4排大理石的圆柱，这些圆柱的高稍微矮一点点，大概是30英尺，但是有4排白色的大理石的圆柱，所以这两个回廊是提供遮阴和可以阻挡风雨。因此拉比们他们很喜欢在这些回廊的圆柱间、圆柱子当中，他们是一面走一面教训他们的门徒，或者说一面走一面做教导的工作。所以这里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我们如果从约翰福音第10章，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在所罗门廊的殿，所罗门廊子，圣殿所罗外邦人院的所罗门廊，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当耶稣在这个圣殿区做教导工作的时候，有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他们来质问耶稣。这个祭司长是在旧约没有出现的。旧约我们知道神立亚伦和他的后裔做祭司，在亚伦后裔做祭司的人当中有一位大祭司，大祭司是只有一位，所以亚伦是第一任大祭司。他死了以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利亚撒，一个是他玛以以他以等一下，对不起，我一下，好像是以他玛。那么谁接续亚伦呢？是以利亚撒接续亚伦。以利亚撒还有别的儿子，但在他的儿子当中是非尼哈接续他，所以大祭司只有一位，但是祭司有很多位。然而这个祭司长是什么人呢？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在圣殿服侍的祭司当中，这些祭司里面有一些是有权有势的，也就是所谓的权贵阶级。祭司中的权贵阶级在当时就是被称为是祭司长。那我们晓得以神学立场来说，所有的祭司包括大祭司在内，他们都是叫做撒都该人，他们是属于犹太教里面的撒都该党这个党派。那关于撒都该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下次我们会到第22章，我们会讲到撒都该人来质问耶稣，以一个问题来质问耶稣，我们再说明。那民间的长老是犹太人民间的领袖，这些民间的领袖通常都是家庭中的这个领袖，但是在他们的社会当中民间是有影响力。所以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来质问耶稣，但是这两种人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是属于犹太教的最高法庭，也就是公会的成员。犹太教有一个最高法庭，这个最高法庭最主要是处理宗教的事务。在这个最高法庭里面被称为是，这个最高法庭被称为是公会。在公会里面有3种人，一种就是祭司长，这是占最大部分，另外一种就是文士。文士呢，他们的神学立场是法利赛人的立场，跟撒都该人的神学立场是相对的。第三种人就是民间的长老，所以这3种人组成犹太人的公会。这个公会有一位主席，就是大祭司，由大祭司担任公会的主席，下面有70位成员。所以我们说这个公会是犹太人处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法庭。换句话说，公会最主要的职责是来维护犹太教信仰的纯正。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最高的法庭？任何 引诱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或者任何先知和拉比是引诱神的百姓离弃神的，他们都必须要负责来查验这些危险，他们是竭力的来维护他们信仰的纯正。那所以他们一个最主要的工作，为了维护这个信仰的纯正，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来查验假先知。因为在生命记第十三章，摩西的律法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是有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虽然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就要把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犹大国经过亡国之痛，整个国家被毁，而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他们知道他们国家灭亡，现在接受外邦的统治，那是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所以可以说经过了南北两国，北国被亚述帝国毁灭，南国被巴比伦帝国毁灭之后，就把犹太人拜偶像的病治好了。所以你看今天犹太人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从国家灭亡以后，他们就终于汲取了教训，他们绝对不再转离耶和华，或者以拜异教的神明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他们不再做这样的事。相反的，他们竭力的要维护他们信仰的纯正。所以公会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他们要来查验这个假先知，要辨明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来维护他们信仰的纯正。这是根据生命记律法的规定。所以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显然是公会的代表，他们来质问耶稣，因为耶稣做的事情让他们感到不安，所以他们必须来向耶稣提出这样的挑战。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你是借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是谁给你这个权柄？他们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问耶稣说，你是借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些事就显明他们是针对这些事来质问耶稣，但是这些事所指的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做出这个洁净圣殿的行动。他们针对耶稣所做的这个洁净圣殿的行动，现在向耶稣提出质问，什么权柄？你是借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个什么权柄就指向耶稣他洁净圣殿的权柄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或者是属于哪一个种类的？是先知的权柄呢？还是拉比的权柄呢？还是弥赛亚的权柄呢？你是借什么权柄你做这些事，你洁净圣殿？也就是说耶稣他洁净圣殿， 他是以哪一种类的权柄做这样的事？耶稣的使命到底是拉比，是做教导工作的，或者耶稣的使命是先知，是宣告神百姓的罪，宣告神的审判，要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或者耶稣的权柄是弥赛亚的权柄？他们来问耶稣，你的权柄到底是哪一种？他们感到困惑，耶稣怎么能够同时做教导的工作，又做先知行神迹和洁净圣殿的工作？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在殿里面有瞎子有瘸子到耶稣面前，耶稣就把这些有病的瞎子和瘸子把他们的病都医治了。耶稣也在圣殿区教导人，在圣殿区教导是拉比的使命，拉比的角色。但是耶稣在圣殿医治瞎子瘸子，甚至在圣殿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人，洁净圣殿，到底他的权柄是哪一种呢？他又做拉比教导的工作，又做先知医治行神迹和洁净圣殿的工作，你的权柄是哪一种？你权柄的性质是属于拉比的权柄，还是属于先知的权柄，还是属于弥赛亚的权柄？这是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但是他们提的第二个问题，他说是谁给你这个权柄？那就是关于耶稣权柄的来源，是谁给你的？你权柄是来自于人，或者是来自于撒旦？因为在前面我们看到耶稣赶鬼的工作，法利赛人把他归诸于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你的权柄是来自于人，还是来自于撒旦，还是来自于神？所以他们质问耶稣他的权柄的来源。但这两个问题基本都是针对耶稣的权柄。他们想要知道耶稣是不是有合法的权柄在圣殿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可是他们的用意，当他们问这两个问题，他们真正的用意不是想要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他们的目的是要抑制耶稣。我们在前面第21章的15节，我们看见耶稣医治了在圣殿里的瞎子跟瘸子，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他们很生气，他们对耶稣说：“这些人说的话，你听见了吗？”耶稣回答，引用10篇第8篇，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想要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不是真正在履行他们分辨真假先知的工作。他们其实，他们存着对耶稣的愤怒，他们是要抑制耶稣在圣殿做这样的事，但也很可能他们这个问题是要使耶稣落入圈套中，所以他们可以进一步的来杀害耶稣。当他们来向耶稣提出这样的挑战，耶稣接受他们的挑战，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是用当时的拉比在辩论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技巧。拉比在辩论的时候常用的技巧是，如果有人来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就用另外一个问题去回答被问的问题，而使问问题的人陷在困境的里面。 所以耶稣接受他们的挑战，耶稣就用拉比辩论的技巧，以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问耶稣的问题。耶稣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如果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耶稣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就着他们来问耶稣的问题，提另外一个问题来使他们来陷入其中。不但如此，耶稣将要提出的问题其实就包含了他们所问的两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一种会战的技巧，面对他们的挑战，他使用拉比辩论的技巧，一方面让问问题的人陷入其中，可是耶稣的智慧，同时如果他们回答了耶稣的问题，那也就提供了他们问耶稣的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看耶稣就提出什么问题呢？耶稣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耶稣提出是关于施洗约翰的权柄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耶稣的权柄，现在耶稣提出关于施洗约翰的权柄。耶稣的问题说，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其实就是象征了，或者说就是代表了整个施洗约翰他的使命和他传道的工作，不是只是单单指他在约旦河给人施行洗礼，乃是指整个施洗约翰的使命和他的工作。而耶稣说，他的洗礼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就把这个焦点放在施洗约翰权柄的来源。施洗约翰权柄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呢？然后耶稣只允许两种可能的回答。耶稣说，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耶稣把焦点放在施洗约翰权柄的来源，同时只允许两种可能的回答。从天上来的，犹太人，我们在马太福音，特别马太福音这卷福音书是写给犹太人的读者，犹太人的信徒，所以每逢称神，他们就用天来取代，因为他们敬畏神，会称神的名，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神的国是称为天国。在这里呢，如果这个权柄来源是来自于神，耶稣说是从天上来的呢，其实犹太人明白耶稣的意思，乃是指向从神来的。但另外一个回答，另外一个可能回答是从人来的。所以耶稣这个问题提出来问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就使得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完全依靠他们对耶稣的问题怎么回答。如果他们对耶稣提出的问题可以提出一个正确的回答，那他们事实上就已经得到他们问耶稣的问题正确的答案。换句话说，他们对施洗约翰所做出的判决，就决定他们对耶稣所做出的判决。耶稣的权柄跟施洗约翰的权柄是息息相关的，这是耶稣的智慧。一方面接受他们的挑战，但另外一方面，耶稣仍然是提供一个他们可以进一步来认识耶稣是谁的一个途径。耶稣把他自己的权柄跟施洗约翰的权柄看为是团结一致的，原因是施洗约翰他 的使命跟施洗约翰的工作是具有先知性的。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看到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他所传讲的信息，他说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他的使命是跟旧约的先知一样。事实上在第十一章耶稣说先知是到施洗约翰为止。施洗约翰呼召以色列人，当时这些犹太人悔改，而且他说他们必须结出悔改的果子，因为在第三章有一些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也来接受他的洗礼，他很严厉的警告他们，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凡是愿意悔改的人，施洗约翰就给他们施洗，所以他的使命跟事工是先知性的。而另外一方面，他同时为耶稣做见证，他见证说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能力比他更大，他给那一位提鞋也不配，他是用水给人施洗，那一位要用圣灵跟火给人施洗。所以施洗约翰的角色是先知性的，但是他跟旧约所有的先知有一样不同。这也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他不但是跟旧约的先知一样具有先知的使命和工作，但是他加上为即将来的弥赛亚，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的角色是弥赛亚的先锋，他的传道工作为耶稣预备道路，因此他的权柄跟耶稣的权柄的来源是相同的，他是弥赛亚的先锋，为耶稣预备道路，耶稣就是那位先知所应许将要来的弥赛亚，因此他跟耶稣享有相同的权柄来源。如果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相信施洗约翰的使命跟事工是从神来的，施洗约翰是神所差遣所授权的一位先知，假设他们相信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信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他们就能够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而且施洗约翰的见证强调那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能力比他更大，所以耶稣的权柄不但是像施洗约翰一样是神所授予的，耶稣的权柄乃是神的权柄，是跟神一样，耶稣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耶稣这个问题提出来，其实一方面是接受他们的挑战，用拉比辩论的技巧，但是同时耶稣其实也提供了他们能够来认识耶稣是神的一个途径。当他们听见耶稣的问题，他们就彼此商议，其实他们就在他们当中讨论，在他们当中来理论，因为耶稣这个问题提出来使他们陷于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他们说我们如果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他们就在那里理论，假设他们回答施洗约翰他的使命跟工作是从天上来的，假设他们承认施洗约翰先知性的事工是从神来的，那就会使他们陷于 被耶稣指控他们是不信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他说那他们，那耶稣会对他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施洗约翰呢？因为如果施洗约翰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们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改的道？而且因为悔改，他们就会接受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但是他们如果拒绝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道，他们就会拒绝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就显出他们是不信。假设施洗约翰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们拒绝施洗约翰这个先知性的信息，呼召人悔改以及为耶稣做的见证，那他们知道耶稣一定会指控他们，他们不信。而且如果他们承认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就会被迫承认耶稣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们说是从人间来的，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假设他们回答施洗约翰的事工是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那他们会失去他们在百姓当中的声誉，特别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犹太人的宗教当中是非常受百姓尊重的，而且特别是这些文士跟拉比，祭司是在圣殿献祭，但是犹太人在安息日聚集敬拜是去到会堂，会堂是由法利赛人来负责管理的。所以假设他们说施洗约翰的事工是从人来的，他们会失去他们在百姓当中的声誉，而且会面对群众的愤怒和斥责，因为群众认为施洗约翰是真正的先知。所以他们就在彼此间这样子来提出理论 reasoning， 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回答耶稣的问题。可是事实上他们这样的理论就已经显明他们并没有寻求真理的心，他们只是想办法要保护他们自己，所以这也就显明他们里面的不信和他们心中的刚硬。他们存着这种不信跟刚硬的心，使他们对神的启示，神借着施洗约翰所带来的启示，让他们存着瞎眼，对神已经给的启示，他们的眼睛是瞎的。既然他们不能够领受神借施洗约翰带来的启示，他们也就无法查验耶稣的权柄，所以非常讽刺性的，他们失去分辨真假先知的能力。当他们经过这样的理论，让他们深切地感到进退两难，他们也没办法逃避，也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一种进退两难的选择。最后他们就决定，他们承认无知，他们跟耶稣说，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这个承认很清楚地显明，他们拒绝了已经赐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拒绝了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拒绝了施洗约翰所传悔改的信息，所以他们也就拒绝了耶稣。既然他们拒绝耶稣，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的拒绝是出于一种刻意的拒绝真理，因为他们的真正的动机，他们没有要寻找真理， 相反的，他们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可以承认无知。所以呢，这是一种刻意的拒绝真理。既然他们刻意拒绝真理，耶稣就拒绝回答他们。对于那些自以为意的拒绝神已经赐下的启示，对这些自以为意的拒绝神赐下的启示的这些宗教领袖，耶稣拒绝给予他们更多的亮光。耶稣已经借着他提的问题提供一个帮助，来引导他们可以进一步的，如果他们不是存着不信跟刚硬，他们回答耶稣的问题，诚实的回答耶稣的问题，他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更多的亮光。但是他们却选择承认无知，表明他们刻意拒绝真理，耶稣也就拒绝给他们更多的亮光。所以我们看见，凡是真正诚实的来寻求真理，不受公众的意见所左右的人，这样的人一定可以领受神的启示，可以认识耶稣是谁。可是对于像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用诡辩的问题来陷耶稣于其中，他们自己那些肤浅的主见反而成为他们的拦阻，让他们看不见，没有办法查验耶稣的权柄。因此对这样存着不信跟刚硬的心拒绝耶稣的人，不但耶稣拒绝给他们更多的亮光，耶稣也拒绝他们。换句话说，我们会看到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耶稣讲了三个比喻。他们是已经被定罪，他们必定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最后受难的一周，在圣殿区他继续在做教导，借着教导来执行他洁净圣殿的工作，但是显明，同时显明他自己所拥有的教导的权柄和弥赛亚的权柄。在这样的辩论中，我们看到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却拒绝接受耶稣的权柄，拒绝承认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在整个马太福音书是极其强调的一个主题。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传道的工作，跟马可福音的记载来对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太福音的记载把马可福音的记载大幅的删减。譬如说耶稣医治瘫子，有四个人抬着他们的朋友瘫子来寻求耶稣的医治。譬如说耶稣到了约旦，到了加利利海东边加大拉人的地区，或者说格拉森人的地区，耶稣赶出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譬如说耶稣医治患血漏的妇人，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活过来等等。还有耶稣医治大麻风，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同样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的记载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在马太福音把马可福音的记载大幅的删减，目的是要使得读者的焦点更强的放在耶稣的身上，来强调耶稣的权柄。所以这些细节都把它浓缩了，把它删掉了，于是这个简洁的，更加简洁的记载使得读者的眼睛就注目在耶稣的身上，用这样的方式更强烈的来强调耶稣的权柄。所以贯穿马太福音，耶稣的权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 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的自以为意和自以为是，却拒绝了耶稣的权柄。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能够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是旧约的先知和神的儿子耶稣带给我们，神借着他们带给我们人类的启示，都已经写下来，成为这一本圣经是神的话。这是一本神给人特殊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强调神给人的启示，一类是一般的启示，借着神的创造显明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换句话说，全人类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的创造认识有一位创造者存在，可以认识他创造的大能，甚至可以他从他的创造可以知道关于一部分神的神性和品格。但是只有一般的启示不足够，因为一般的启示不含有救赎的启示，或者说不提供给人得救的智慧，所以神必须还要进一步给我们特殊的启示。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借着跟以色列立约，拣选他们，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神差神的先知去向他们说话，就把神特殊进一步把关于神的事，关于我们人类跟神的关系等等，以及我们人类的悖逆，借着先知的话来宣讲。但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这个特殊的启示，到了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就给我们带来最大最高的启示。借着耶稣，他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可以充分完全的来认识这位神。所以耶稣的使徒们把关于耶稣带来的启示写下来，因此我们就有了旧约和新约。今天我们拥有的这整本圣经，就是神给我们人类特殊的启示。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拥有神绝对的权柄。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不能丢掉旧约，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耶稣来了，而且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是借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只要读新约，错了。因为神整个启示是不可分的，神的启示也是一个渐进的启示，我们必须在旧约的亮光之下才有可能真正明白新约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要承认神的话绝对的权柄，正如耶稣拥有这个绝对的权柄，神拥有这个绝对的权柄，同时我们也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来接受神的启示，神绝对的权柄所赐给人的启示。耶稣那个时代，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存着自以为意，拒绝了耶稣的权柄。同样，今天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来接受神的话所带来的启示？我们是不是承认神的话绝对的权威性？如果我们承认神话语的权柄，那我们怎么来 读这本书，我们怎么样来接受神借着圣经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有人读圣经是选择性的读，有一部分圣经我愿意读，有一部分圣经我不愿意读。有人是选择性的接受，有一部分圣经讲的可以接受，有一部分圣经讲的不能接受。我们是不是以这种态度来面对神的话的权威性？是不是像犹太宗教领袖那种自以为意的心态，选择性的来读，选择性的来接受？或者我们读的时候也像犹太宗教领袖一样，存着不信和刚硬的心来读，还是我们存着谦卑和顺服的心来读，存着信心来读？等等，我会给大家一些例子。但是同时，我们面对神话语的启示，我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可以凭人类的理性的思考可以完全的去明白神的话？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使用我们的理性和智慧来明白神的话，神是有智慧的神，他所启示的真理是有真理的智慧，也是我们人类的逻辑的思考也是从神来的，所以神使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表达他的真理，绝对需要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但是我们是不是自以为意的以为人类的理性，单凭人类的理性就可以完全了解神的话？虽然我们不能丢掉我们理性的思考去明白神的话，但是只是在这个层面去读神的话，永远不可能认识神。因为神的事情是属神的，是属灵的，只有神的灵他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只有圣灵，神的灵才可以来教导我们，来使我们有属灵的领悟跟属灵的了解。圣经说先知他们不是凭思意来把圣经写下来，他们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新约耶稣也应许使徒们，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叫使徒们想起耶稣的教训，而且指教他们耶稣的教训，要引导使徒们进入真理。换句话说，使徒们把耶稣的教训记载下来，他们也是借着圣灵的帮助。无论是先知，旧约的先知们，或者新约的使徒们，当他们把神的启示写下来，都是在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之下，正确无误的写下神要他们写下的真理的话，神的真理。所以谁能够真正来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呢？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是神的灵，也只有圣灵才可以真正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的这本启示？我们必须逃避像犹太宗教领袖这种自以为意的心，我们必须逃避这种出于不信和刚硬的心，而存着谦卑、存着信心、存着顺服的心来读。但是我们可以听见很多时候很多人对圣经提出各种的疑问，有很多的慕道友 他们当然是要提出他们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存着什么态度来发问。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要寻求真理的心。一个人诚实的要寻求真理，他的问题本身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真正要寻求真理的人跟存着刚硬的心不是真正要寻求真理的人，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好像不能区分，但是神鉴察人的心，神知道我们问问题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所以我自己当然要举例子，有很多的例子可以举，我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读圣经的时候也常常有时候不明白，这种不明白有时候是在知识性的不明白，但有时候这个不明白其实是一个心的不明白。所以有一年我灵修，我每一年灵修就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配合我自己的速读。我读到大卫他犯淫乱的罪，为了遮盖他犯淫乱的罪，他又犯了杀人的罪，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那一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了疑问，我想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竟然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但犯了淫乱的行为，因为他那天睡觉睡到日头平息，睡到黄昏才起床，起床在屋顶上走，看到一个美貌的妇女在沐浴，他问别人这是谁，人家告诉他这是乌利亚的妻子，他却去把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招来与他同寝，不料拔示巴因此怀孕，于是差人来告诉大卫，大卫要遮盖他的罪，他就把乌利亚召回来，希望乌利亚回从战场上，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来，希望他回家跟妻子同寝，这样就可以遮盖大卫的罪。可是乌利亚是对神忠心的，对国家忠心的，他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国家危急的时候回去享乐。大卫这个计谋不成功，他就进一步写了封信给他的将军，大卫的将军约押，把这封信交给乌利亚带去给约押，信上吩咐约押把乌利亚送到最危险的前线，让他被敌人打死。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被卡住了，我心想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以前几年我没这个问题，因为我总是想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因为呢他就说他真的是愿意悔改啊，他犯了这个罪可是他愿意悔改，先知拿单责备他，他立刻悔改，他没有替自己辩护，他没有提出任何的借口。可是那一年我卡在什么，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怎么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又犯淫乱，还要遮盖他的罪，以至于更进一步犯杀人的罪，我就卡住了。因为我想说至少我们今天很多近前的基督徒，我们也不做，不敢做这样的事，但是这个困惑我想神知道，其实这已经不是理性的问题了，这已经是心的问题了。但是虽然如此，神还是知道我的困惑不是出于心中的刚硬和不信。所以经过没有很长的时间，有一天 神就回答我，回答我的问题。圣灵就叫我想起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了淫乱，犯了奸淫了。神的话就使我明白了，我没有杀过人，没有犯过像大卫那样的淫乱，但是我心中恨过人，或者说不要说恨那么强烈，我心中是对人有一些成见，对人，我对某某人不愿意接纳某某人，我也动过淫念。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没动过淫念，但是动淫念跟实际去做出淫乱的行为，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明白，神回答我，神的回答不但让我明白，更光照我看见我自己的罪。所以一个诚实寻求真理的人，神会赐给他明白的属灵的领悟和属灵的了解。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个礼拜我们门徒查经，我们查到耶稣跟罪人同桌吃饭，这些罪人在当时包括税吏，因为税吏不但是为罗马政府收税，而且他们常常借这样的一个职位来行诡诈，来多收超收这个税金，中饱他们的私囊。不但是税吏，在当时人看为是所憎恶的，道德上和国家民族性这两方面都是他们所憎恶的，还有像税妓妓女，税吏妓女，这些都是社会上道德上不洁净的人。耶稣却跟他们同桌吃饭，而且耶稣宣告他来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我们查这段经文，我们运用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今天的社会上所谓的罪人跟当年耶稣那个时代的罪人，可能这个种类又更多了。譬如说今天社会上同性恋的人越来越多，譬如说今天妓女还是有的啊。那么可是今天譬如说社会上这个有很多的这些流浪无家可归的人啊，或者说今天有艾滋病得到这种，因为得到艾滋病，当然今天的问题是更复杂，有些人得艾滋病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不道德的行为，这有时候是因为注射。那父母有艾滋病，在非洲艾滋病是很盛行的，父母有艾滋病生下的孩子有艾滋病。但是还有呢，今天还有什么，也有这些暴力行为的啊，这些枪杀暴力行为的恐怖分子，还有从古到今都有的贫穷的人，今天在社会上，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也有贫穷的人，但是在非洲因为饥荒，贫穷的人无数的贫穷的人，菲律宾很多贫穷的人，亚洲很多的国家都有贫穷的人，印度、巴基斯坦、中国，贫穷的人，这些人都是今天在社会上被藐视而且是被厌弃的人，正如耶稣那个时代税吏妓女等等是社会所藐视所厌弃的。我们今天在泰国有人妖，人妖就是变性，很多的男人把自己 变性变成是女人。最近牧师同学送个 email， 他就赞叹泰国的人妖，那些照片，这些变性的人妖女人，那之美丽啊，那个美丽就跟真正的女人美丽是一样的美丽。今天的社会的罪人有更多，所以呢，应用的时候我就提出来，耶稣跟罪人同桌吃饭，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今天社会上这些被藐视被遗弃的这些所谓的罪人，我们有没有也去向这些人显出神的慈爱？有谁去他们当中去向他们传福音等等？但是我这一次查这段经文，跟前一次在查马可福音的时候查这段经文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以前查完了，也真的看见神的怜悯，然后也真的看到我们也需要效法耶稣一样。可是这个话没有真的在我心里面产生生命的改变。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个经文查完以后，我的心真是有一个负担，一个负担，真是知道说，可能我现在不能直接做这个事情，可是我要为他们，为这些人的需要来祷告，为这些被社会所遗弃、所藐视的罪人，为他们求神差打发工人，去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和神为他们预备的救恩。好，然后呢？前天我吃饭的时候，我平常呢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现有女儿送了一个 iPad， 很容易这个查这个上就查这个邮电子邮件 email， 我平常也是不看的，有时候也不是每一天，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看一看，因为牧师的同学啊什么，反正我的同学啊送很多很多啊，他们去收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有趣的东西，或者是很特别的东西啊。我那天呢，吃饭时就随便看一下这个 email， 查一下 email。其实前一天我已经看到了，我的小姑送了一个 email， 讲到赌场，好，它题目叫赌场。那我心想，我这个没什么兴趣，我就不看。可那天呢，就想别的有些都看过了，我就看一看。没想到我看的时候，那是一个台湾来的人，他在 Las Vegas 啊，拉斯维加斯，在那边的赌场工作，所以他有20几年、30年的工作，他就描述这个赌场。我看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把它看完。我看了一半的时候，我已经看不下去，实在太多的肮脏跟污秽。我今天不要跟你们讲，里面描述的东西。不仅是赌博，各样的肮脏跟污秽他看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很后悔，我心想说我干什么看，我为什么点一点看这个，看到这些肮脏跟污秽这些罪恶，心中很痛苦。可是马上圣灵就光照我，圣灵真的是让我看到这些在赌场的人，这些充满了肮脏跟污秽，在那里充满着这些罪的肮脏跟污秽，他们正是那些被遗弃需要神的福音。有谁去那里？其实我又想起来了，其实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在多伦多就看到这个报纸报道，澳门要新建一个全世界第一流的大赌场，澳门也是一个赌博的地方。圣灵真的是让我明白一件事情，我生活在象牙塔里面，每一天生活我们就是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学业，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好的生活，我们不知道这些在人间疾苦，这些在最终的深切的最终在那里挣扎的人，他们的受苦，他们在罪的捆绑之下。所以这篇文章最后的这个人做一个结论，他说到赌场的人十赌九输，原因是当他们赢钱的时候，他们 不肯离开这个赌桌，你就看到这个罪，我深深受责备，但是也被提醒，这不正是我这几天，我因为神的话，我想要我有负担为这些需要祷告，可是我一看了这些，我那时候我第一个思想，我很后悔，我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看这些脏的东西？可是，然后神真的就是光照我，我看了，我才知道这些人，他们是在怎么样的黑暗和痛苦之中，他们需要神的怜悯和神的拯救。我实在一方面是向神认罪，一方面神中更深的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面，更深的有一个心中的那种从神来的负担，为这些所谓的罪人。当年耶稣跟罪人同桌吃饭，今天神还没有差我做这样的工作，可是我可以来求，我求神兴起工人。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打发人，谁愿意去到这些人当中？这世上也有很多的孤儿，俄国有很多的孤儿，有些特别的国家，在巴西很多街头流浪的小孩，这些是已经成为社会的问题，不是只是一两个。谁去向他们传福音？谁去向他们显出耶稣的怜悯？我的里面有一个呐喊，我呼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这要真的是要舍己，这要付很多的代价，去到这样的人里面也是很危险，因为自己也会落入试探当中。我是用这些例子，真的是鼓励我们，我们怎么来面对神话语的权威，我们怎么去，我们是不是今天都存着刚硬的心，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真的把神的话说说听听而已，我们真的也是存着一种某种的骄傲，某种的自以为意来读神的话。求神领我们悔改，我们都来反身自省，我们是不是像当年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拒绝耶稣的权柄，拒绝神给的启示，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拒绝神借着圣经这本有绝对权威的神的启示所给我带给我们的神给人类的恩典。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要说，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是一面镜子，你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提供许多面的镜子，犹太的宗教领袖是一面镜子，门徒是第二面镜子，群众是第三面镜子，你要我们用这些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好让我们都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回应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我们是怎么样回应神你借着圣经所带来的启示。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赐给我们存着真正单纯的信心，接受圣经的权威，这样的信心来读你的话，也赐给我们真正的谦卑，知道我们不能只是靠人类的理性来读神的话，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你实在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好让我们真的是领受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你的话这本圣经所赐给我们人类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